第33届奥运会在光明之城盛大登场，耶伦称美国反对对超级富豪征收全球财富税。川普竞选团队说，哈里斯获得正式提名之前不会进行辩论。尴尬一幕，2024巴黎奥运开幕，全中国代表团遭软禁，见外媒面露惊慌。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7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15%的折扣。7月26日，光明之城巴黎高原柱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三色国旗，莱茵河上船只穿梭，约6800名载歌载舞的各国运动员代表在85艘巨大的船队上穿越莱茵河，进入奥运会赛场，拉开了第33届奥运会水上开幕式的帷幕。开幕式以展现法国传奇足球球星齐内丁·齐达内手持奥运圣火传递圣火的短片开启，并再现了圣火经过法国举世著名的奢侈品公司路易威登工作室及2019年火宅后重建的巴黎圣母院传递的场景，最后由一群法国孩子带入赛场。据估计有6800多位运动员代表通过莱茵河参加了这一届奥运会的水上开幕式。最先进入会场的运动员是希腊队，因为希腊是奥运会的发源地，亦是首届奥运会的举办地。第二个进入会场的将是由难民组成的运动队，然后各国按照在法语字母中的顺序入场。作为主办国，法国队压轴入场，而作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主办国，美国队将倒数第二个国家入场，俄罗斯队和白俄罗斯队。由于俄罗斯发起的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被禁止参加开幕式，他们被允许以中立者的身份单独参赛。法国总统马克龙、孩夫人布丽吉特、英国新首相斯塔默和家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丹麦国王弗瑞德里克十世、孩夫人玛丽皇后、比利时菲利普、玛丽国王孩马蒂尔德、达哥斯皇后、卢森堡大公国、玛丽亚、特雷莎大公夫人和亨利大公等欧洲皇室成员和嘉宾出席了开幕式，包括流行歌手艾莉安娜·格兰德、美国网球明星小威、巨星史匹堡等近600000观众看了开幕式。在现场观看的观众就超过了300000人，使这次开幕式成为奥运史上观赏人数最多的开幕式。这届奥运会将在7月26日至8月11日在巴黎举行，这个是巴黎第三次举行奥运会。巴黎曾经分别在1900年和1924年举行过夏季奥运会，据估计将有来自于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0500名运动员参加这届奥运会。33岁的击剑运动员布卡兰是第四次代表乌克兰参加奥运会，他表示这次比赛对他的意义远远超过运动赛本身。他说，因为我们为那些不幸被俄罗斯杀害而无法来这里的人而战。据美国之音报道，因为俄乌战争，他不得不在国外训练，已经很久没有和家人团聚了。奥运会是世界最高等级的国际综合体育赛事，倡导人类在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理念下，在相互理解的前提下进行体育运动，以期促成一个和平尊善的世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20国集团部分国家推动的对超级富豪资产征收全球税的提议并未得到拜登政府的支持， 耶伦七月二十五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表示，美国认为达成一项对超高净值个人征税的全球协议，既不切实际，亦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耶伦表示，税收政策很难在全球范围内协调，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或者真的认为就此谈判达成全球协议是可取的。去年欧盟税务观察站提议对亿万富翁征收新的全球税，上个月巴西二十国集团主席国要求其研究人员更详细地展述他们的提案。这个提案的设计人法国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认为，根据他所谓的超高净值税的基准版本，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个人应该至少缴纳相当于其财富 2% 的年度税。提案称，之所以用财富而不是收入的一部分来表示最低限额，是因为财富更难操纵，参与国将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努力，通过各种国内手段征税，包括对港币收入征税以及征收财富税。这位法国经济学家认为，现在是实施这种税收的好时机，因为过去15年随着全球信息交流的增多，银行保密法已经受到限制，成功实施的一个关键障碍是信息交流方面的差距。祖克曼表示，可以通过加强监控以识别资产的实际所有者来克服这一障碍。耶伦在里约热内卢的讲话中对全球超高净值税泼了冷水，但没有对累进税制泼冷水。我们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确保其税收制度公平而且进步。财政部长补充说，拜登政府大力支持累进税制，并确保极其富有的高收入个人缴纳公平的份额。他强调了拜登提出的政策，例如亿万富翁税，他称这个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举措。拜登提出了一项亿万富翁税的提案，这个提案将对美国的亿万富翁征收最低 25% 的税，预计十年内将产生50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亿万富翁税的批评者认为，这个税将面临重大法律障碍，包括宪法挑战，因为它可能被认定为美国宪法不允许的一种直接税。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竞选团队礼拜四晚间表示，在副总统哈里斯成为正式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前，他们不会跟他进行辩论。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芬·张礼拜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持续的政治混乱，大选辩论的细节只有在民主党正式决定候选人后才能够最终决定。我不适合跟哈里斯安排会谈，因为民主党很可能仍然会改变主意。礼拜五上午，前总统奥巴马支持哈里斯成为民主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国会绝大多数民主党人以及所有国会民主党领导人，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和前议长佩洛西，都支持哈里斯担任总统。目前民主党将在8月7号通过网络投票选出党内候选人。礼拜一晚上，即拜登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后不到48小时，哈里斯就获得了足够多的民主党代表的支持，被提名为这个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今年5月，拜登总统和现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前总统川普同意在11月大选前举行两场辩论，一场在6月份已经在 CNN 举行，另一场由 ABC 新闻主持，定于9月10号举行。今年6月，在川普和拜登举行了第一场辩论之后，一些媒体评论员和民主党议员就呼吁拜登退出竞选。最初拜登拒绝了这些呼吁，并表示他仍然在竞选总统。川普曾经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更愿意在福士新闻上进行辩论，同时他亦愿意和哈里斯举行多次辩论，但目前尚未同意任何内容。川普表示，我没有同意任何事情，我同意和拜登辩论，但我想和他辩论，他亦不会有什么不同， 因為他們有相同的政策，我認為辯論對於總統競選很重要。我真的這樣認為，你有義務辯論，根據信件的副本。這個星期霍士新聞向川普和哈里斯的競選團隊發出了邀請。第33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一般稱為2024巴黎奧運會，7月26日在法國巴黎開幕。這次奧運會的口號是奧運更開放，然而中國代表團卻被禁止外出，不准擅自接受外媒採訪。同時，中國社交平台上充斥著金牌冇用的討論。2024年巴黎奧運開幕前夕，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在奧運村巧遇中國代表團運動員，想上前採訪時，大多運動員都不做回應，直接行開了。其中有一位團員表示要通過隊入面通知我們，然後才可以接受採訪。還有一位自稱是體操隊員的青少年女子說，我們只接受央視採訪。當記者問及是否可以接受其他媒體採訪時，其身後一位年長的團員遠遠地說，隊入面是不會同意的。而在7月24日傍晚，這個台的記者在離奧運村6公里之外的凱旋門下，亦遇到一隊中國代表團成員。其中有一位成員表示，目前中國隊的運動員已經不准外出。有網民在社交媒體 X 平台上留言說，越來越好像北韓隊了，沒有接受採訪發表言論的自由，以為北韓是過去，萬萬沒想到是將來。 X 帳號於春飛表示，真是諷刺，奧運口號更開放，但中國代表團卻只接受央視採訪，選手們面對話筒的神色驚恐，揭示了獨裁統治下的言論恐怖。在中共的暴力統治下，連奧運選手都失去了自由發言的權利，接受國外媒體採訪就有可能回中國坐監。這種對言論的嚴密控制，正是對開放的最大嘲諷。中共用高牆禁固住人民的聲音，國際賽場上的中國選手成了被操控的木偶，所謂的強國夢不過是建立在無盡壓迫和恐懼之上的虛幻泡影。沒有自由的發言，哪裡來真正的尊嚴和榮耀？雖然中共當局不允許運動員接受外媒採訪，但是他們卻派出了強大的宣傳團隊。據陸媒報導，這次奧運中共派出了716人的代表團，其中包括405名運動員和311名隨團工作人員，以及龐大的記者團隊，包括中共央視超過2000人的製作轉播團隊、新華社超過200人的記者團隊等等，顯然將展開中國強大的又一輪內外宣。然而中國民眾對中共以舉國體制大力操辦的體育盛事似乎是越來越無感。中國社交平台上充斥著金牌無用的討論，認為金牌再多亦改變不到醫院裡面的人山人海，食品安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每一個都比金牌重要。有人在微博留言說，為何感覺今年的巴黎奧運會存在感還不如3年前的東京沒有觀眾奧運會呢？除了自帶空調、金牌無用論外，好像還沒有什麼熱議的相關話題。有人回答說，早前好幾屆已經對金牌無感了，大部分人自顧不暇了，現在哪有心思關注奧運會？舉國體制的觀念在改變，不在乎大國崛起，只在乎小民尊嚴。同感多事之秋看不過來了，望著和生活對線，這幾年日子確實不容易，身邊根本沒有人提及。今日問同事哪一日奧運會開幕，回答不知道。而在社交媒體 X 上的留言則更直接了當，土共的宣傳機器只會利用金牌來粉飾太平，卻對實際問題避而不談，高舉金牌卻掩蓋不到底層人民的苦難和絕望。奧運金牌或者能夠在國際上增光一時，但無法改變國內千瘡百孔的現實。金牌無用是對於覺醒的老百姓而言，但對共產黨金牌非但有用，而且作用極大。金牌對宣傳是非常好用的工具，就現在有些地方發著大水，連個熱手都上不去，誰個關心爛金牌。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